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IC 晶体电路是将半导体电路小型化。IC 是由 Jack Kilby 在1958年发明的。IC 现在无所不在，电脑、手机、数位家电。IC 带来的数位革命让科技大跃进。IoT、5G、AI、8K Video、自动驾驶。IC 实现人类未来的每一个梦想。我是陆怡珍，在未来科技的路上 ，IC 梦想家。
IC 专家。
新年快乐，大家欢迎回到 IC 梦想家的节目的现场。那这个节目呢，每天星期天上午的11点钟会跟大家一起在空中打招呼。那么我们有脸书还有 YouTube 上面的直播，让大家可以看到影片上面最新的影像的内容。那每一集呢，我们还是一样会有一位专家学者或者是这个领域趋势的最前端的人，他可以来分享现在发生什么事情。有的时候像今天我们就会来自于政府方面最重要的这个产业上面的第一线的现身说法。今天在我身边的嘉宾特别邀请到台北市产发局的局长林崇杰。
小鲁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局长你好，这个今天我们讨论很多很多包括新创啊，包括国际趋势，包括疫情之后你怎么看台北市整个产业上面的发展？不过我们先来科普一下台北市的这个政策局处这么多，产发局到底主要在做些什么事情？
是，其实产发局的工作还蛮广的。
是，
我们常讲说这个市营工商农林渔牧我们几乎全管，
都有。
我们从最传统的这个工商业它的登记管理是我们负责，然后一般的这些夜市摊商市场也是我们在管理，高科技的这些产业也是我们在做协助跟辅导，那另外就是会展产业也是我们在处理，那么动物保护也是我们的事情，那换句话说包括我们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像你的电瓦斯温泉也是我们在做协调做规划，所以简单讲是大概跟民生事务相关的基本上都是我们的业务。
局长，所以请教就是既然有产业发展这个部分，然后你刚刚又说协调规划，所以重点就是让各种民生事务的产业都长越大越好。
应该这样讲，我们还是得要依照台北市的这个市性发展，如何因应台北它的这个条件，那协助各个领域去做最好的发展。
明白，反正就是如果想要在台北市内这个从事经济工作啦，或者是经济商业行为，都是局长要管辖的，然后也
要
协调的。
对，
明白。那最近讲到这个，尤其是全世界啦，这几年疫情之后可能也更为明显，可能产业发展上面。要么就两个，一个是哇大产业不行了，赶快要转型，因为疫情的带来很多冲击。另外一头讨论就是哇小的新创的，原来感觉好像没什么这个可看性或没什么能量，但是现在忽然之间一夕之间有点洗牌，他们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您有观察到这样趋势？
其实这个应该从两个脉络来看。第一个，新创这个领域其实它并不是因为疫情就忽然冒出来，事实上这几年来全世界都一样，新创这个圈其实它的成长速度非常快，那尤其是它依存于运用现在的网络科技，运用最新的科技的技术，
是，
那即使它可能有些是全新的技术全新的科技，有些是传统产业运用新的科技运用网络，都有一个很快速的成长，
是，
这个成长都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那这是一个就是在新创领域里面，那但是可以看到这一群基本上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大概是30-40岁的这一群年轻人，他们娴熟于自己的这个所学习的技术，然后运用到不管先端的科技或是运用到传产，产生的可能性。那第二个，在疫情的影响，它是其实是另外一个面向。疫情影响当然看到，因为整个边境的流动产生这个管制，那网络的这个需要跟透过网络的线上经济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的一个领域，那当然在原来新创领域里面，网络经济就是一个很关键的一块，
是，
那但是在疫情这一块，它更明显的看到了依赖于这个在线经济所能产生的动能，它更为变得更凸显，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在疫情这段时间，如果你是在处理的是依存于网络的相关的技术的，它的成长速度其实是没有停顿的，这在持续的在快速成长。
局长，您分享到现在，我一直听到你会想要科技啊，或者是网络啊，或者是高科技这种关键字汇，是不是整个产发局的这个整个政策重心当中有一个科技的重心在里头？
我们有几个领域的哈，第一个就是面对高科技的一个先端科技的技术的发展这块，我们是持续的一直很关注，尤其是协助年轻人他利用这些先端的技术，然后去产生新的可能性，
是，
这是我们工作其中的重点。
是，
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我们也得去帮忙传统的中小企业，因为它的量这个份比仍然是一个很大的，
对，我们、就是、
所以这块其实是必须他如何利用这个线上转型，我们常讲的数位转型，
这也是您的重，
也是我们的
工作重策之一，这样子。可是我在接着很好奇的问，就是像我身边，我已经报道新创跟科技领域大概六七年的时间，我身边非常非常多的朋友创业，通常政策补助来源或政策协助有好多好多的部会，国发会也是，科技部也是，對對對，那在所在的地方，特别是首善之都，还好我们有产业局，可是这个瑕疵大家是怎么分工的呢？
我应该这样讲，早期的几乎都是以我们为主，地方政府。像我们在整个协助新创部分，我们分为两大块，
是
一块是讲补助，一块是融资。那讲补助基本上就是说，我其实没有需要任何回馈，我们只要你提出你的计划，经过审核，我们就会给他一个补助。
我待会回家就去申请。
这个补助欢迎。这个补助其实分了几块啊，一个就是纯粹的创业补助，
是
你一年内的公司，好，你提出创业补助，最高可以到100万。那第二种是你研发补助，你想这个研发一种新的这个技术、新的产品，那这个补助可以到达这个500万。那另外一种是育成，育成就是说你如果愿意去帮忙其他新创团队，或者是我们为鼓励这个VC 啊，这些投资者天使愿意去帮忙更多年轻人，我们帮他负担 10% 的这个行政费用，让他去投，那所以我们这是育成，大概最高可以300万。那第四种就是品牌，你要把你的这个产品开始打国际杯，那有品牌补助。那么这几项补助，我们在这六年，今年市场进入第七年嘛，过去六年其实已经补助了超过了这个18亿。
18亿，
对，那
这是案件它的所需的
1300多件。
哦，明白。
那这是讲补助的
不定额。
那融资呢？融资是滴滴融资，我们开出了5种融资。包含了一般原始的青年创业的融资，这青年创业贷款其实是利息是政府负担，
是
他不用负担利息，他只要提出，而且免担保，他只要提出他的计划，我们审核他的计划可以，我们就予以补助。那第二种是一般的中小企业，那这个中小企业是有利息，但它低利。那另外有两个是针对社会企业，我们开出2种形态的社会企业补助，跟另外一种是针对已经拿过我们奖补助的，它需要更高的额度。好，那最高额度可以到这个3000万的。那这种呢，5种的这个融资，我们现在也补助了超过2200多件，超过22亿。所以合起来这六年，我们奖补助加上融资，我们总投入是超过40亿。这个在全台湾说起来算是地方政府不要谈，我们是最高，不要讲的。
那
中央甚至有些部会局处都
也没有达到这个
像我们这么高，在短短的六年内，我们快速的协助。那因为我们的额度是从100万到500万，所以这个基本上都算早期。就是刚开始他的计划正在发展，
是，
然后可能有一些 prototype 正在形成，
是。
那等到他正式开始进入这个 B 轮C 轮，他大概就会去争取国发会的，或争取其他更大的，因为像国发会它一下去就是2000万、3000万、5000万，它的额度是更高的。
局长，您刚刚有提到就是这么多的不同的案件，不论是非常初期的品牌的或中小企业，你有没有看到这么多的案件或公司行号当中，适合台北市的这个趋势脉络上面有没有几个侧重的产业？
我们有做分析，其实从我们过去这些申请补助的，光以奖补助这个1300多件来看的话，其实尖端科技的技术也有， 比如 AR VR 啦，比如说 AI 啦，比如说这个区块链呐，哈，这个领域生技都有，可是传产也有，
哎、欸，
比如说做这个纺织的啦，嗯、做这个布料，台北一样有，
哦、
一样有，
哎、哦欸嗯，
而且我们我就举例，我刚才讲说我们有那个做丝巾的，他的丝巾可以去保暖哈，然后甚至后来台大医院那个台大医学院的那个校长杨半慈看到还说，哎、欸，你这个东西可以发展成那个病人的那个皮肤的保护膜、
啊、哦，
就它可以保湿、
哦哦，
那它这个品牌。它事实上还在华国拿到奖项、
嗯、
在华国参展、
嗯、
所以传产也有、嗯、那甚至像星球爆米花就是我们讲补助的案子，它做的是爆米花，可能卖到整个东南亚13个国家，
对对
对，所以传产也有、嗯、那当然
跨境的这种
比较多的是比较属于、
高科技产业，
高科技的那几乎绝大多数都可以看到它利用都是现在的新的技术，
是、
尤其依赖网路 很重要，
是是是是是，这当然也是跟世界上面的脉动跟趋势是，
对对对，
就像我知道您自己本身是建筑专业嘛，
对对对，
那您在日本有留学的这个经验，然后建筑是您热爱，我感觉得出来应该也是一个专长的领域、嗯、我倒是有观察到顺着这个新创的脉络来走也蛮多的，从五六年前开始台北市不论是什么有一个足球竞技场啊，中山足球场旁边、嗯嗯嗯、就是根据新创相关成立的基地好像也越来越多了，是吗？
对，我们认为要帮助这个，其实这主要面对的是一个我们讲这个青年震荡了，这是一个世代交替的一件事情，如何让年轻的世代他在这个城市在这个时代这个时间他可以充分的去做发挥，他需要有些支持、嗯嗯、那这些支持包含资金的支持、嗯、包含空间的支持、嗯、包含他所需要朋友对接企业对接的各种支持、嗯、那其中空间的支持或是称为场域的支持，就是我们必须提供很多这些他很容易就可以在那边发展，然后可以碰到很多他志同道合的朋友，或者碰到他的业师，碰到各种的这个学习的计划、嗯、所以这些育成基地变成说我们工作的一个重点之一。那这六年来其实我们规划了23处的基地，那
20在台北，
对对对，
跟新创相关的，
对对对，我们有63万平方公尺，这个规模也大概是全世界少有，那已经
23个很多呢，
对，那已经正式营运已经14处了
啊，很多呢，
对对对，这个国外的这个有时候我们跟国外对话，他们看到我们这样他们都觉得吓一跳，就我们这个速度算非常快。
哎，局长，我有个很门外汉的问题，就是我理解投资上面，你投资或补助一个品牌，它的这个投报率在数字上面是可以量化很清楚的。可是对于空间跟资源上面的投资，您怎么决定说好这是一个对的决定？在政策上面它有适合性？
是我们育成基地大概有几个角色跟功能啦。好，那第一种是我们希望能带动这个地方的发展，可以有一些新的机会。
啊、对对对对，
比如说我们在内科，
对对对，
内科我们那个T-Hub 就是说、欸、因为很多大企业、嗯、那这工程师其实是 有时候也想做自己的事情，
對，
所以我们鼓励他们可以 spin off 出来、
啊、對對對，
所以我们在那附近就做了一个台湾现在最大的育成基地7800平，
其实它很漂亮、欸、
对，非常漂亮空间，应该看过我们一个大阶梯广场、
很多很多人，
那它最主要就是让这些大企业它可以让它工程师可以往外发展，
是
其实简单讲这个是矽谷的概念， Google 就是这样，它鼓励它的员工可以20%的时间去做自己的想法、嗯、甚至将来去发展，出去开业之后还可以跟母公司有一些联系，
要不然又买回来，
对对对，所以我们的基地第一种是像这种鼓励企业可以不断的拓展的，
是，
那第二种是我们去支持新兴科技，我们有几个基地像火这个 AR VR 的，好，那另外一种是火区块链，我们两个基地就 是纯粹给这种新兴技术，那它需要一些交流，需要一些发展，然后国际对话，提供这样的基地，
是，
所以第二种是针对这种新兴技术的，
是，
那第三种其实是我们在创造这个产业的群聚，我们在南港在圆山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嗯、就是像圆山有5个基地，南港有6个基地，它让它构成一种群聚之后互相会产生这个网络互动的关联，
是，
所以这是第三类，那第四类其实是我们在构成完整的产业链，
嗯，
像我们在这个时尚我们在永乐市场的4楼的这个 T-Fashion，它其实就是在构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明白明白，
因为、嗯、它的2楼3楼是台湾最大的布饰，
嗯，
那里面有打样师，有这个布的这个、嗯、这个原料提供、
哦、
那它需要我们把那个服装设计产业的学生，
嗯，
然后新锐的设计师，
嗯，
然后再来是品牌，包含模特经纪公司， 还有直播组全部聚在一起，
在哪里？永乐市场，
在永乐市场四楼 T Fashion。
哦，永乐市场、
欸、它其实变成是一个时尚业很重要基地，101个单元。
哦，就像一间一间的那种。
对对对，
哦，他 OK，
他去年是因为疫情，要不然在去年之前，其实像韩国、像日本、像美国
就会来，是不是？
新加坡都有来这边做交流。
在永乐市场，就像您刚提到这几个有垂直的、有平行的，
对对对，
政策方面，哎，这个我都听了，非常非常合理，而且我也觉得。就我第一线的这样子报道，然后还有跟这些新创的朋友们、老板混在一起，我觉得哦，很重要，真的政策面很对。但是我也常常发现，真的需要执行的这个人，他很会连接。这个连接不只是实体上的资源连接，连社群上面的连接，他也要有办法知道怎么样运用现在数位的操作。这个人事上面您怎么安排？
其实您问到的是最关键的，所以像我们每一个基地哈、我们大家都先设定说，哎、欸，这个基地在这个区域所应该扮演的角色。嗯，跟着我们会去希望说，好，举例来讲，像我们那时候在做 AR VR 的时候，那时候其实那个是已经是三四年前了。那时候台湾也刚开始。那所以我们就在想说，哎、欸，那其实应该找到这个领域的一些团队
是
可以来进驻，所以我们也主动去找。哦，当然，因为
主动邀请
我们政府的一些程序还是要经过公开征选的程序，但是我们会去主动去搜寻，看他们说你们有没有兴趣来这里，因为我们如果不主动去，他也不晓得我们有这样一件事情，
是，
所以我们透过这样主动去搜寻，找到一些对的团体、对的人。那像那个 AR VR 那个基地，其实三栋建筑，那我们就有一栋是属于民间的 AR VR 的领域的团队跟这个小的新创团队的进驻，有一栋是跟以色列合作的这个以教育为主的 AR VR 的教育为主，那第三栋我们就去说服中央的这个数位内容办公室进驻，等于是有政府的资源，有这个教育体系的这个，而且这教育体系是跟这个先端的这个像以色列的技术来做合作，那另外就是民间的 AR VR 团队。所以等于是说，真的是必须找到灵魂人物啦，而且灵魂的团队，
哦，这很重要，
让他们可以去做适当的发展。
对，因为局长，哦，时间聊太多，这个我自己对于这个领域，我像局长感觉出来，我是非常非常热情的，而且因为我觉得他非常有能量，而且真的是让很多很多的，我觉得年轻人他们在就业上或者实现潜力上面，真的是有一个空间这样子。只是这个领头的人，我不是说您的政策的领头，我刚完全理解，就是说。一个基地来说的这个领头的人，他真的需要很理解，
要找到对的人，而且他是有非常 activity 的，他要有活力，对对对，要人去推，
然后可以在号召啊，对，不论是产业垂直或平行的，那这个我觉得可能大家也都非常非常期待
了。是，
对。那讲到现在会不会？局长，因为每次讲到新创啊，大家都说啊，就是台北市啊，台北市有钱啊，然后台北市有地啊，找中央多容易啊，会不会听到这种就是啊，台北市做这么好，让其他县市政府很有压力这样？
其实我应该这样，因为创新创业这件事情，其实其他城市还是有的，我们不说其他城市没有，
对，
好，那只是做的领域不一样。那台北它有个先天的优势，就是说，第一个，你可能不晓得台北。我们大专院校有33所科系哦，每年毕业的学生有6万人就在这里毕业
哦，我懂了。
所以第一个我有源源不断的人才在这里，
是。
第二个我全台湾所有重要的研究机构也几乎都在台北，
是。
从中研院开始，各大研究机构，台经院、中经院什么一大堆，然后还有各个大学的这个研究中心全部在这里。那再来是我们在金融机构，我们在各种的，就是你台北本身除了这些在。技术领域它就有很强的支撑以外，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城市要吸引人才跟城市的 lifestyle 相关，这个城市的风格，如果你这个城市是一个很华味的，你人才留不住的，
我懂
台北是一个24小时生活城市，它就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各种生活，有文化，有戏剧，有这个娱乐，什么都有，所以你在这边你不可能整天关在办公室宅在家里，你还是会有你的城市生活，有社群 的交流，那台北创造了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你可能有个数字，可能听起来你会觉得哇塞，台北一年我们做过统计，新创这个领域的活动每年大概860场，那意思是
一天三场，對對對對對，
一天至少三场，
對對對對，好，
那意思是说这里面有些是政府办，有些民间自己办的，就是这个城市其实它给予一个这个 得天独厚的条件啊，这也是我为什么说我们在台北推新创，它其实有很好的背景。哦，那其实在这过程中有足够能量，才让很多事情他在推的时候更容易来推得动。
我懂啊，是这个条件的综合啦，
对对对，
并不是硬是有什么差距上。对对，我们刚讲到几个数字，我是真的很有感的，包括刚才局长分享说800多场一年。一天都两三天，23个新创相关的基地。不过我们休息一下，进一下广告回来，我比较想要了解，就是说，好，这么多的这个发展，目前在台北各地遍地开花，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冲击，就是疫情之后外面的人进不来了。那这件事情到底对台北来说是好是坏嘞？或者是不是有一个方法可以特别让这些外面的人进来，然后好好用这些台北市遍地开花资源？我们休息一下，进一下广告，马上回来。逐梦家，今天在我身边的呢是产发局的局长，台北市产发局的局长林崇杰局长。就像昨天我在跟我的朋友一起聊天吃饭，他做的事情很特别，我跟局长分享一下。他是旧金山人，他在就是旧金山土生土长。那他后来在纽约做了一个他自己的新创，就他去租了一个空间。租或买不确定了，他就把所有他认识的厉害的工程师在里面关个14天，不吃不喝，有点骇客松这种感觉。然后这些工程师为了一个新的想法，就是在里面真的把他 prototype 做出来。那这些人关了14天之后，就是出来有一点革命的情感，他们有的去组队了，有的也去其他地方发展这样子。但现在这一切在美国没有办法发生，没有人会想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一个陌生的房子。这个人他竟然搬来台湾了，他就搬来，真的是他不是拿就业金卡，他就搬过来了，就是他想要在台北找到一个像这样子的地方，然后把他认为在旧金山最厉害的工程师，在纽约最厉害的设计师、音乐家什么，以产业类别把所有人聚在一起。你要隔离是不是？干脆来隔离。隔离完之后，你搞不好就有一个新的商业的点子。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会想要就是举家搬来？”他当然很年轻啊，也没有什么老婆小孩这种问题。他就说：“现在台湾台北就是一个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他不来这边那。”他难道要让事业停摆吗？那局长你怎么看一下他这样子的这个趋势或者是做法？
其实这过去这半年还真的我碰到很多这样的人，从这个北美，从这个西雅图，从旧金山他们来的。那当然有很多过去多少带一点这个华人的背景，可能他的祖父他的父亲，
对，是
那他们的确都来台北，
是
因为真的是这是一个非常安全的环境，那他仍然要继续去发展嘛，那在这样环境里面可以让他做连接，而且现在因为网络的方便有很多你事实上不见得要移动，所以透过网络他，但是因为这一边毕竟提供了很大的不管在人才在资金的协助在技术，我必须还是必须讲的是我们过去半导体产业所产生下来这个非常厚实的制造技术，其实是台湾在高端科技发展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是
因为你想的在台湾一定有能力把它实现，
你说就做出来，
一定能做出来。这个是这个技术是台湾得天独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背景。从你不要说从台北到高雄，光台北到新竹这条路上沿线的各种，你从你的想法开始到你最后成品，你在这边一定可以找到工厂。找到公司在你每个阶段帮你把它成型，
是是是是，我觉得我们可能现在有一个很怕的感觉，就是之前都要说对台湾对自己有信心，但通常都没信心这样。那现在因为疫情之后，全世界都在想说，哇，台湾怎么做到？忽然间大家信心就很膨胀，就想拉回来一点，说，那我们真的有这么好吗？局长你怎么看？就是在这一波当中，台北市以新创能量到底还有没有办法做到？像我们外界真的理解说，台湾真的是时代来了。
我觉得台湾至少我所接触所有的新创圈的朋友，每个人都很有信心，每个人都觉得未来充满无限可能性。
这是新创圈吗？这不是新创圈，局长开玩笑吧？
每个人都觉得他未来一年后、未来三年后，他可以达到怎样的高度？几乎我所碰到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有这样的这个企图心。
这不是新创圈吧？新创圈的死亡阵亡率99.999%，
没有错，但是只要还算存活下来，基本上你看到存活下来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那但台湾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市场规模不够大，
是
所以变成说你不能光靠台湾这个市场，
是
你的产品必须开始，如果你是要从全球去思考。 如果你是北美的市场，你是欧洲的市场，你是日本的市场，你的规划、你的产品的设计，你就要考虑到当地的这些的需求，当地可以接受的这个方式。所以我觉得台湾有几个我们的新创能量是很够，但它面临几个问题，就是说，第一个，我们的市场的规模不够大，那你在思考的时候，你能不能一开始就用一个够大的这个企图心、够大的这个远见去面对你那个所要处理的市场？第二个是我们的新创跟我们传统很，我刚才讲很厚实的那一块，
对这些制造实力、
这些传统的这些企业、大企业，它中间的对接其实一直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个不管是中央政府或我们台北市政府，一直在努力做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东西做得还不够好。那民间的很多的 NGO 或者是平台也在做这个事情，
是
就是
未来
新创很有想法，
是，
可是他不见得可以把他的想法真的实现出来，
是。
那这些有能力制造的、有能力作业的，他不见得有这些很前端的、很有创新的想法，
之
间的对接其实上一直是一个问题，所以对对接一直是这两年来其中在新创圈里面算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对，
那第三个是资金的给予啦，但资金其实现在是这样，我们很多朋友都认为资金不见得是最大问题，整个在市场里面其实资金很多，只是这些资金他不见得找到他要的题目，对的题目。
那怎么办？
所以这个就是说，如何去挖掘出好的这个对的这个新创团队，
并且把它集合在一起，
让这个资金可以找到。所以说，为什么说会有不断的会办很多的各种的 pitch、各种的 demo 去想办法让他们被发现。
您刚讲到第一点就是这个市场不够大的这个问题需要向外发展啊，我这就觉得疫情之后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因为疫情之前我相信产发局一定也有啊，带各个团去参访啊、交流啊，或者你去实地考察，你才知道当地的市场需要什么东西。但现在疫情之后没有办法做到这些，还是您不觉得这是个问题？
我不觉得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上礼拜才去拜访。可以讲他的企业吧？
当然可以啊，当然。
那个我去拜访那个 Just Kitchen 哦，他们如果来讲的话，所以他只是一个叫做传统的饮食业，但是他去跟这个传统这些餐饮业合作之后，重新发展出各种的这个料理包。
是，
但是如果你只在台湾卖，这只不过台湾的市场。可是他现在他的企图心是这件事情，他认为台湾，比如台湾的大三元。台湾鼎泰丰，其实北美的华人、北美的这些人是想吃的，那么东南亚也想吃的，所以他是希望把这东西能拓展出去的。你的央厨一开始是在台湾，你将来央厨可能还会有卫星厨房拓展到全球去。
哇！
所以你看，一个传统的饮食业，它也有这样企图心。
是，
但你可以很清楚的看那几个这个founder，他其实是来自从美国回来。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你一开始如果你所生存的、所生活的世界就是一个全球眼光来看待的时候，即使是一个非常传产的企业，他在面对他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时候，他就会用全球眼光去看待。所以我只是举这样随便一个例子啊，其实疫情当然多少会影响，它在时间成本上会让你去要待14天，回来再关14天，会让你。但是事实上，它并不完全是个阻碍，它的确造成很多的这个障碍。但是当你要做这种全球拓展的时候，我觉得我仍然看到非常多的人他们在做这样的事情。
是是是，局长，你刚刚讲到大三元，我大三元的二代是我非常好的闺蜜，她已经非常开心。的确，的确，海外华人是也很想要吃这些东西，他们有在想这个转型。那传统的产业当然也不止大三元一家，他们各式各样的这个像您刚刚讲的传统的企业都可以面临更活化的这个的方向。我们拉回来一点点，我还很好奇，我们讲完概念政策之后啊，实际的基地，我还是想听听局长来介绍，尤其是新的这个 T Hub 这个，因为这也是您的以建筑有没有空间，然后活化产业。
因为这个基地的成型也是一个故事，
一个 BOT
它是一个 BOT。那当初我们在规划内科的时候，发觉内科有一个最大问题，它的这个年产值4.2兆，是台湾最大的园区。那么，可是它也面临到它几乎没有空地的，要继续发展也有困难。所以我们那时候想办法找出一块市府的地之后，我们就在想说，刚好那段时间发生一件事情，这个HTC 他连续裁了2次，每一次裁了2000多个员工。那我们那时候跟一些朋友就在谈说，如果这些员工 他不是被裁掉，
是，
而是他被给点小钱，让他自己出来成立小公司，自己去做自己的想法。那么将来你跟母公司还是可以有一些合作关系，它会产生更大的动能。所以我们那时候想说，那这样一块地其实应该在内科里面，我们应该去提供一个基地，是让这些大企业，他可以让他的工程师、这些 engineer 那么厉害 engineer， 他有机会 spin off 出来，甚至不同公司，他只是有一个固定的聚会地点，然后我们不同公司，我们就见面聊一聊，我们既然产生新的 idea， 产生新的火花，所以那时候就想说要做这样的事情。那时候我们也觉得这件事情如果政府来做，不见得会做得最好，所以我们采用 BOT 的方式。
可是怎么这么刚好有一块地啊？你刚刚说那是市政府的地啊？
那时候我们就是因为有这样想，我们就开始整个清查，整个内科
还去特别查了一下，
就整个盘查之后找出这块地
是市政府的地。
对，那我们其实找出六块地，所以我们那时候称为内科 2.0， 我们就给他不同的计划。那这个其中是等于是在市长任内是一个完完整整的案子，从规划到这个走 BOT 到签约动工到新建完成营运，完全在市长任内完成，
很有效率。
对，而且他是台湾第一个用育成中心当 BOT 主体事业的。
哦，明白，之前都不是这个目的。
我们一般的 BOT 都是用交通的建设啦，用停车场，用道路，这是第一个，就台湾用育成中心当主体事业，
很有意义。
那整个育成基地，它三栋建筑总共是35,000坪嘛，那其中光那个 T Hub 这个育成中心就占了7800坪，7800坪这样的规模，第一个它已经是台湾最大了。然后这个
哇，好可怕！
而且我们该这样讲，整个太平洋岛链从日本一路下来，
你觉得
还
是
最大
的，
还是最大。
明白。我想聊聊里面的设计，局长，您刚有说这个历史大概理解的这个概念怎么产生？它怎么忽然间变那么漂亮啊？
它其实选出来之后，我们过程中我们就在讲招商的时候，我们就在期待，我们说我们需要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哦，
包含将来
局长清点，就是要一个视觉上面的，
我们就希望说未来希望它的功能、它的角色应该是要有这些育成的这些该有的空间。然后等到真正这个招标完成之后，我们就开始跟他谈很多细节了。
国内的建筑事务所，
这个是国内事务所做的，
国内事务所
李主任他们。那我们那时候就跟他要求说，第一个。我们所有基地都要求，第一个要24小时营运，就是你必须让人家24小时可以在这边生活，因为真的，因为你跟全球对话，你不能说我6点晚上8点下班，可是人家那边天亮8点开始在营运。
对了，不是这个时代的
工作，所以你必须能24小时来营运。那24小时营运就需要有很多生活设施，你要去支持它，你要可以淋浴。你要可以休息的运动，你要可以睡个觉的休息空间，所以那另外我们要有一些路沿的这种大的这个的空间，就产生那个大阶梯。那大阶梯也是我们坚持说一定要有这件事情。
所有一级学术殿堂都有这个大阶梯，其实就是不论是讲堂、集会或什么宣布什么什么，都有这个视觉。
我们那时候很坚持一定要有这些事情，
对，
所以它就会构成这个，它就变成一个垂直生态系了。
真的，
从你一开始你只是 co-working。然后渐渐你公司组成，你可能3-4个人到渐渐10个人、20人，公司越来越大，它有分好几种规模。你可以在不同的时间，你慢慢往上搬。那楼上楼层就会比较私密的，比较中型的公司会产生。等到你已经到一个规模了，那你就要离开这育成中心了。我们3栋大楼，其他还有办公室，那你就要进到市场上的办公室。
明白，明白。我们聊到很多都针对新创产业来说，那我现在接下来一个问题是说，这整个大的这个 BOT 和 T Hub 成立之后，它对城市的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是这样哈，因为那个 Richard Florida 他曾经讲过，他是那个经济地理学家，他说这个创业的资源，创业资源其实是整个城市最重要的经济资源。那我们认为这种创造能量其实是让这个城市可以不断往前走，创造最大可能性，也是城市未来希望的一个基础。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透过这样的基地，其实就需要能支持各种活力在这边成长。那尤其它所坐落的地点是在内湖科技园区，
是
这边几乎全台湾最重要的我们
科技
领域的这些研发部门，全部在这里。
是，
那么它是一个本身，尤其是1楼到3楼都完全开放的，它可以让很多的人在这边对话交流，产生火花。那我们其实希望透过这样的基地，它能带动在整个内湖科技园区这边，它也不断的产生新的想象、新的未来。那么，下一个不管是这个贾博士，下一个新的 各的这个科技人可以在这边产生。
局长，我觉得很有趣。我刚刚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以为您的答案会是一些数字，例如说就业率提高多少啦，因为旁边的这个摊贩啦，或者是什么商机啊，GDP 成长多少。可是您回答的是人跟人的连结，也创意，然后 drive 这整个城市的这个能量，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很特别。
我们当然是有规划，会辅导多少家，每年大概216家的企业新创等等。可是我觉得那不是重点。因为那个数字很冰冷，你200家的新创企业，我里面要是有一家能改变人类，那就了不起了。所以我觉得更关键是我们怎么你有那么好的基础是在内科，那我们用内科的这些不同的这些重要科技，然后在这边让很多工程师可以跟他们产生，因为距离虽然网络是可以无远弗届，可是毕竟这个距离那么近的情况下，中午吃个饭过来聊一聊，马上产生新的可能性，所以那个可能产生的火花会更是可能性哦。那所以我会更期待的是这个基地就在这里，然后跟周边完全开放的情况下，跟周边的企业将来一定会产生很多的对话、
合作。
事实上我们那个大舞台、那个大阶梯舞台已经办了非常多的活动，很多人都想在那边办活动。
很适合啊，又气派、
办演讲又新，什么、那可以容纳300人，
对，没错，
300英尺的、
拍起来都好看、那個、大的，对啊。节目要接近尾声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 ，sorry， 有点快问快答。如果现在有一个人，他真的就想要在台北市创业，好了，局长可不可以给他一些产业趋势，还有比如说申请资源上面的一些建议，让他有一个着力点，可以从那边开始。
我第一个是说，所有想创业的年轻朋友，台北其实有很多很丰富的资源，那欢迎可以跟我们来联络。我们Google 创业台北网站上打创业台北或 Star Taipei 都可以跟我们联系，网站上就是可以直接联系预约时间，或直接来我们一楼的办公室，北区一楼，市政府北区一楼。那么第二个其实是台北有一些很重要的产业是基础的。这一面我们重点在发展像生技领域，像会展产业，像 ICT AIOT 等等，那这个都是既有的科技领域。那当然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还有很多这些传产的改变，我们在时尚在设计这边我们都有在做支持。那当然我想很多事情都可以做无限的这个可能性，我们都愿意透过对话欢迎大家来找我们，我们可以一起来谈谈看在您的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是不是可以扮演一种互相协助的一个可能性。
明白，先搜寻创业台北就
对，
对不对？好，今天局长也带来了5份小礼物哦。那这个在现场我们来开放有奖征答，你只要留言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这位嘉宾林崇杰局长他是哪一个局的局长留言给我们，我们就把这个准备的小礼物有精美的文创商品，有书啊，这个是一个什么？
我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可以，
这个
还有30秒时间。
好，快了。这个折叠杯其实也是我们辅导的
折叠杯，
也是我们辅导的，
也
是我们辅导的团队他们所做的。它是折叠起来，外带的时候打开就可以变成超过475cc 的一个杯子，这有卖到香港。
我要没有啊，我要自己去留言。
那我们另外留2本书都是
材质好新，
都是提供的是创业方面的书。这刚开始第一次用会比较不好拆，
它我可以理解，
它可以折起来，然后也可以打开就变成杯子，
就是在空，它有一个杯盖什么的，
它是打开就变成是，对，它超475cc， 16盎司，
卖去香港，这也是一个新创，
已经卖到香港，是我们辅导出来的新创团队折折杯。
杯盖折折杯，我现在也在折折上面募资就对了。局长你很年轻呢，你很知道现在年轻人在干嘛，需要什么东西呢？我很喜欢，我觉得创业的朋友有福了，这个局长很聪明。好，我们有这个寻常台北跟这个折叠杯相关的礼品5份，是局长特别带来要给回馈给听众朋友的。留言在我身边的局长是哪一个局的局长？希望可以把产品送到你家。今天非常非常开心，产发局的局长林局长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那希望节目接下来还有时间来定期的来访问您，来聊聊台北接下来还可以有什么样美丽的可能性。
好，谢谢您，谢谢，拜拜。
IC 梦想家由飞碟电台与脸书社团跨域汇流研究所共同制作，鸿海集团赞助播出。